还是真的，跟你们讲，自说自话。这里台上看不见，听得懂吗？你现在拿纸板灯放在后面来，跟再三跟你们说很随和的，这种灯都不要，都是跟弟子上课呀，又不是什么开法会了。眼睛都看不见。哎，罗宾啊，你出来啊！你好好，弄个灯啊。我跟你们讲，以后作为弟子，不要搞这种虚的东西，师父不喜欢的。只是这个地方大一点，给大家都坐得舒服一点。就会玩虚的东西，师父不喜欢的。实实在在也学佛法，学东西。既然这样讲了，师父就首先还是欢迎你们海外同修这么远道来看师父，谢谢你们。大家好好听，这跟平时开法会不一样。首先跟大家讲，观法无我。有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所以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懂得，我们学佛学法学到最后，让我们法喜充满，让我们解脱，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不可得的。那么到了最后呢，连佛法，连这个法，也就是没有自我的，也就是说也要舍去。哎呀，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搞，这些东西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所以，就像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法船把你渡过去，渡过去之后，你不能背着法船再走了。你已经到了彼岸之后，你就连法。首先说观法无我，到佛的境界，什么叫到佛的境界？就是到光明世界。什么叫光明世界？大家想一想，心里光明，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啊？什么都想得通，啊，有灯不亮，一个人心中黑暗，他看什么都是暗的。一个人如果心中有光明，那么这个人看什么世界，像什么事情，他都会非常的法喜，会觉得很有希望。我们学佛人经常有各种不一样的情感，不应该拥有的情感，你们拥有了之后会断你们慧命。所以真正的能够自由的人，他是心理自由，而不是行为上的。修佛法的人啊，要修到最后，没有任何人间的名啊利啊把你束缚住，把你绑住啊，否则的话，你就成为了学佛之后学法之后，你成为了法的附属品。就很多人说了，哎呀，一到这个时间，哎呀，我又要去听法了，哎呀，这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很多弟子，哎呀，这一天又腾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法，当我们得到了，当我们超脱了人间的烦恼了啊，这个道也要慢慢的断除。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一切佛法，只是帮助我们度过人间的 各种各样的难关。等到你解脱了，度过了，那你真的是连这个你都不能拥有，那都不能拥有。所以在人间要断名利，断很多不应该拥有的情感，就像我们吃药一样，一个人身体不好吃药，你的药吃好了之后，你连药都要消化掉，你不能老把这种药藏在你的心里啊。所以很多人经常把自己吃的药觉得哎呀，我这种药吃下去会不会一直起作用。师父告诉你们，观法无我，也就是说这个法学的这个法里边也没有我，到了最后就成功了，解脱了。所以修行要避免的是一种执着。师父告诉你们，人最可怕的就是执着。你们现在有谁能够回答一下什么叫执着吗？人修行境界都不一样，有的人修得好啊，有的人修得不好。那么修得不好的人呢，他总是想，哎呀，星期三我最好啊能够休息休息。修得好的人就盼着星期三能够多听点佛法。这就是人的境界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被人间的名和利所束缚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自己为了一个名你睡不着觉了，为了某一点利益，明天我能不能赢到六合彩睡不着觉了，难过了，思维上起了变化了，那你已经被他束缚住了。所以真正的学佛修心要记住，那是一种解脱，不是一种执着。有菩萨的智慧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认为以我为出发点，这个就叫执着。所以在五浊恶世，人一执着去跟人家打官司，人一执着就什么都抛不下，那么连修心都不能执着。因为你修心说哎呀这个法好我执着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好了。所以很多法门，有些人说我一定要上天，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靠你做出来的谁能够举手吗？没关系啊，讲错没关系，有一个佛友举手，你站起来讲一讲。想想一点，你只是指着某一个方面坐下吗？执着就是他讲的某一方面，就是我今天这件事情做不成我也拼命要去做，那么至少里面有个思维是错的，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去做一定做得成，这就叫执着。听得懂吗？大家要记住什么叫执着。执着就是在没有正确思维的指导下，在没有理智的情况下，用现在的话讲，在求很多事情到最后求不得呢，这些你都看得到的，叫观受，苦不苦？苦的。还有五蕴直胜口，五蕴直胜口就是心里想的在里边像火烧一样，你们看，你们着急的时候，你们恨的时候，你们嫉妒别人的时候， 心里像火烧一样，这种讲不出来的苦叫五蕴之甚苦，天灾人祸，人世间的灾祸，这就是你的观受之苦。你看到了这些，你要感受到，哎呀，人真的很苦啊！一个真正的修心的人，要悟，悟就是什么？看见别人苦了，要决定就能成功。所以大家知道吗？不能执着这件事情，这是要当心的。接下来跟大家讲观受是苦，观受是苦，观是什么？用眼睛看，受是什么？感受到。那么你们感受到生老病死，是不是有感受啊？看见人家生病了，看见人家老了，吃不动了，走不动了，看见人家生病了，看见别人死了，各种痛苦啊，还有爱别离苦。这些都要你要受的，冤憎会苦。冤憎会苦是什么？我不喜欢他的，我天天要看到他；我喜欢他的，他要离开我。这个都是苦，还有求不得苦。听人家说东方电台晚上饭很好吃，想象当中特别好，啊，很累，来吃顿美餐，一看，哎呦，没什么好嘛。那你马上就转变你的意念，所以这个就叫观心无常。今天跟他好，不要离婚了；明天想想离了算了；后天一吵架，离了；后天老公对你好了，他也不容易，也蛮好，蛮可怜，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观无我，就是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些都是空观，全部都是空的。因为你们难过之后忘记了，你们辛苦之后没有了，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像你们现在已经我也会哭，看到别人生病了，我也要当心生病。啊，看见别人离婚了，你觉得哎呀，我没事，我很好。你不当心，到了最后你也会离婚。所以要悟入，悟入，这个悟是开悟的悟，但是人间呢，就要悟，那是失悟的悟，所以叫悟入歧途。我们叫悟入，开悟进入，所以要懂得观心无常，观心无常，你的心。天天在变是不是啊？你们说你们心在不在变啊？没来之前想过了，来过了之后又是不一样，看到了之后又不一样，没看到之前又不一样。老公打我，孩子欺负我，到单位里去，大家对我不好，我很苦，我已经苦了一辈子了，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个苦？一切你都是在我之上打转，所以你出不来。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修到最后，我法就是自我，还有法都是俱灭掉，都是没有的。所以佛陀说法49年，到了最后，人家问佛陀说什么？佛陀说我没说啊，因为你们已经会了，你们已经明白了。自己开始把你们佛性引导出来，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你们要记住，因为40到50岁，这10年你们都过了，很辛苦。那么过了就没了。那你想想，小时候我们多快乐，那段时间也没了，所以叫空观，空的了。你就是看到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也是空观，所以菩萨让我们叫做无我观。无我观就是什么？你自己要无我，没有自我。你经常 为别人想，你这个人就不会为自己想。如果你没有自己，你说你会要面子吗？你说说看，别人讲话你会突然之间想到他是在影射我，连我都没了，你就不会想到这些问题，对不对啊？你整天为自己想，人家讲我，人家污蔑我，人家诽谤我，身亡、尽亡、心亡，还有法亡，什么都要灭度的。所以你看佛陀连很多经文到了这个时间过了之后，他这个经文也会灭度。所以大家要懂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说，这些经文也好，这些佛法也好，这些人间的道理也好，它都是帮助你成长的。我们小时候幼儿园老师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可能我们已经在做了，但是我们把老师教我们的东西全部都忘记了。大家听懂意思了吗？但是已经在你们心里了，明白吗？已经教到你们心里了。老师说我没教过，你们自己心中的开悟，这是你人生最后的开悟。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如果你们这辈子再不弘扬佛法，再不懂得佛法，你们这辈子已经很多人已经一半生命都没了。如果你说活70岁、80岁，你已经40岁了，你已经一半以上没了。所以最后的开悟，那么就是你成佛的境界一定要达到，一定要学会成佛。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在人间会自杀，会觉得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出遁入空门，我不想在人间活了，这个叫心亡，心已经死亡了，心亡。还有境亡，你看一个人要死的人，他看见环境，他觉得对他也要紧，因为我不能因为你们，我今天不跟你们讲话，大家听懂吗？我不能像开法会一样跟你们还讲讲笑话，讲法的时候就是讲法，弘法度众的时候那是普罗大众。所以很多人跑过来说师父讲什么听也听不懂，那就是为什么法师很多高僧大德出来讲法很多人都不睡觉。大家听懂了吗？因为是对有基础的人讲的，一般的第一次听法坐都坐不住。现在我看你们下面谁坐得住谁坐不住，我一看就清楚了，眼睛左看右看，头抬得这么高有什么好看的？如果你觉得坐不住出去，可以到观音堂去念经去，已经在遵守了。所以这个就是要修心，要目标抬得高一点。我们修行虽然不能一步登天，但是人要有精力去修。你集中精力，集中自己的恒心，集中自己的耐力去修，实际上你就这个人就有福气，就叫有福分。师父跟你们讲了，礼拜三跟平时开始不一样。师父本来礼拜三是跟一些学了5年、8年以上的弟子和法师开始的，我都是讲经文的，我已经把金刚经都讲完了。但是你们海外那些弟子刚刚开始，你们买张机票来看师父，但是你们到了礼拜三会非常快，沧桑几遍，我们人的凡心不死，我们从小慢慢长大之后长了嫉妒心，长了嗔恨心，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停过嫉妒别人，我们没有停过伤害自己，也没有停止过伤害别人。我们人的嫉妒心、自私心、烦心没有改变，所以才造成我们的家庭破裂，跟孩子的关系搞得这么不好。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 想自己的事情，从来不为人家再想一想。所以这就是我们人最大的毛病。所以人家说沧桑几遍，也就是说这个年份呢，年复一年呢，日复一日，我们的心啊没有变啊，还是自私啊，小时候就懂得争名夺利，尔虞我诈，长大了还是那样。来到这里就跟我好好的坐一坐。师父，礼拜三是非常严格的，我不让你们听。你说你们来了这么多人不让你们听，是不是对你们有些苛刻啊？但是你们来听了就好好的听，听不懂也给我好好坐着，听懂了吗？我给你们个机会，听不懂的现在马上出去，师父保证不讲，没意见。我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一个道理，能碰到佛法就是一种福报啊。其实我们修心也就没多少年可以修了，你们想想你们几岁了，除去你们的睡觉，除去你们这个上班下班还有其他的工作，你说你们还有多少？对，庙里面从早上坐到晚上八个小时念经修行。我今天看了一篇新闻，中国有一个寺庙不接待客人，从早念到晚，法师在里面自修。这新闻说明什么呢？说明人要坐得住，该出去渡人的时候渡人，该自修的时候就要自修。礼拜三晚上就是你们自修的时候，要跟我坐得住，对不对？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人生苦海何处是家？我告诉你，你们到今天为止，你们家搬过几次？哪个是你们真正的家？很多人有家，最后离婚没家。对不对？很多人，对不对？真正的慧命你都没有了，你怎么活？你活不了。你们记住一句话，在人间如果没有慧命的话，活不了的。因为没有慧命的人气量小，现在这个世界上各个自私，你如果气量不大的话，你会被气死的。大家听懂了吗？所以菩萨让我们学佛，就是让我们变得心量越来越大。那么用佛法界来讲，这就叫忍辱呀。你们告诉我，你们能不能忍耐？忍耐不了的，老公一句话，砰跳起来了；单位的一个同事一句话，一个事情，哇，砰跳起来了。像一个动物一样的，人要有忍耐心。你看法师他可以做一虚度年华，人生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能知足。你们能知足吗？哦，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啊，那个可以了可以了，这个不满足那个不满足，到最后呢就是自己痛苦。所以不能不满足，所以欲望要少。人家今天给你少吃点没关系，少吃点吧。今天少给你点东西没关系的，少欲少烦恼，没有欲望少烦恼，少追求会少记恨的。你知道一追求你就会有恨。我们认识这个小歌星，他经常到我们东方电台来唱歌，很好的。一比赛，比了第四名。家后来爸爸妈妈过世，家里面何处是家？你们告诉我何处是家？生命就在呼吸当中。在密宗里面曾经讲过，一个人一生一死就是个呼吸。你如果哪一天晚上呼吸不畅了，喘不过气来了，现在连打一个呼噜都会死掉，打过头了，被呛在里面，气一口气喘不过来，人就走掉。那你们想一想，无常是不是在变迁？ 对不对？所以学佛精进修行啊，好好努力学佛，此生才不能虚度，不能说不能虚度年华，对不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以我们人一定有自私心。你们哪一个人说你不自私啊？你的自私心越说越小啊。你在单位里，如果你有自私心，你就保自己的科室里面的同事。你的自私心再小，那么你回到家会保自己的小家。你的自私心再缩小，你就保自己的孩子，不保老公，因为孩子是你养的，老公不是你养，可以再造的。所以人的私心就是这样，永无止境。所以要学会无为而为。无为而为是什么？大公无私啊！没有私心的去做，不公平啊！我穿的这么好，不公平。你一比较，你就会嫉妒。你追求嘛，你追求第一名没追上了，你就开始恨了，嫉妒了。所以做人要尽力而为啊！啊，我们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啊忘掉。我还很幸福。很多人自己不开心了，去讲给别人听，就是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痛苦去建筑到别人的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痛苦啊，去建筑在别人的那个痛苦之上。因为你去跟他讲，你也会让他痛苦。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都会幸福。所以人之常犯过，经常犯错，正确的知见在家里，我告诉你们啊，因为过两天就是父亲节了，所以我就要拿父亲节父亲来做个比喻。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家付出很多，我们今天不讲太太，太太呱呱呱呱呱呱在家里不停的骂呀讲啊，那时候男人也是很可怜，压力很大，出去打工赚钱养家，他不是不在家里就没有做事。很多女人以为你看家里事务都是我做的，从头做到晚，是的，但是父亲一样付出。所以这就是告诉你们，你如果能够有这个正确的知见，那么先生很辛苦的回来，你就会对他很好。辛苦啊，老公辛苦了，帮他床铺铺好了，帮他饭都弄好了。你这个人就是高尚，对不对？时间不会被任何人所拥有。时间要善用，一个人能够善用时间的人，这个人就是善用了佛法。你们看，你们今天晚上你们会学很多东西，师父待会还要讲很多精彩的东西给你们。我先讲的深一点，让你们思想先集中，不要心太散，一鼓掌。所以为什么礼拜三我不要你们？不是开法会，要好好心静下来听佛法，要用心来体会正确的知见。你们什么叫正确的知见知道吗？这么帮我们，因为菩萨觉得我们很苦。那么菩萨为什么要帮我们呢？这个世界为什么无缘无故菩萨笨？因为他是菩萨。就像人家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帮你，因为他是好人。那么这个好人为什么要帮你呢？因为他是善良的人。那么善良的人为什么要帮你呢？因为你上辈子跟他有缘分，你让他产生了慈悲心，是这个概念。所以叫啊无为而为。我没有任何需求的，我去做任何事情叫无为而为。我今天没有任何理由的，对不对啊？我来帮助你，这就叫菩萨。 如果今天有目的的，你们去跟人家说这个药很好，吃了之后什么，但是呢，你暗中赚他的钱了。你不正确的之见是什么？嘿，这死老婆，你看回来就有饭吃，啊，床都给他铺好了，啊，早上一拍，身体就走了，啊，你看晚上就该回来吃饭了，这叫不正确的知见。我举例子，你们听得懂吗？如果有这种不正确的知见在你心里，会恶性循环，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老公懒、讨厌，你没看见他在单位里这么辛苦，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袜子就不脱去睡觉。哎呀，臭的嘞！你看看，看看看，这叫不正确的。所以，一个人能够有正确的知见，你才会想通、想明白，才会了脱生死。我们对菩萨的慈悲也要认真的知见，正确的知见是什么？所以师父希望你们智慧永恒长存，人人有佛性啊，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大家相互不妨碍啊，要见证自己的佛性。什么叫见证自己的佛性呢？啊，你们要记住，就是要看到，要证实我这个人是慈悲的，我这个人呢，就像你们说，你看他关键时候呢，我还是原谅他了，关键时候我还是对他很好，就叫见证自己的佛性。跟他打官司打到最打开始要打官司，到后来算了算了，不要打了，这个人也可怜的不得了，跟他打干嘛？好，你见证了你的慈悲心，就是见证了你的佛性。大家听懂吗？为而为，如果你真的是为他好，你完全是不收他一分钱为他好，那么叫无为而为。我现在这么解释你们听懂了吗？明白了吗？我已经解释得很慢很慢了，我要平时的话讲经非常快，要广度众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什么？也就是说把烦恼要断掉。你今天你们坐在下面的人，只要还有烦恼的人，这个人你们不要跟师父讲，这个人没有智慧。哎呀，我烦死了，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不会烦的，就相当于一个人碰到困难了，哎呀，烦死了。如果这个人有智慧的人，碰到事情他就能够解决，碰到事情能够解决，那么这个人的智慧叫永恒长度。不为自己的念头所动，所以很多人念头控制不了啊，就出事了。对，你看看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叫滴滴是吧？就是那个叫 Uber， 你看就把一个空姐杀掉，你们说他是畜生还是人？畜生吧？怎么是畜生啊？他不是人吗？那么他怎么会变成畜生呢？去强奸人家，最后把人杀掉，他不要命了，他难道不知道吗？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因为他的人的身体，但是他脑子已经写着畜生了，就知道欲望，他被欲望控制了。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命都不要，我就是要看淡。什么事情要看得淡一点？我问你们，小时候你们在学校里出现一件什么事情看得重不重啊？回到家里啊，哭啊，妈妈，我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没了，哇，哭啊，难受，看得重吗？现在想想呢，没了吧？现在这就叫看淡。你们很看重一个婚礼，很多人很看重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就算怎么操办，它也会过去。过了没了，你们哪一个人没有一个好婚礼啊？有的人离婚了，有的人就算现在有了，回想起婚礼，早就忘记了什么婚礼啊。所以叫心要到后来变成掏空之心，心没了了，不是没良心了，因为该忘这个欲望。 你们现在知道了，所以一个人控制不住啪跳，你今天是师父的弟子学佛，你动不动就跳，你动不动就闹，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控制力，没有控制力很容易走偏，那么就是叫失去控制。失去控制的人就是畜生一样，是高级动物，听得懂吗？所以要让你们成为菩萨，就是不要被自己不好的邪念所动控制啊，烦恼要慢慢的把它漏尽。所以在六通里边有一个叫漏尽通，就是有烦恼了把它漏掉，把它弄掉，没有你才能看到心中的佛性。我问你们，你们身上衣服如果很脏了，洗呀洗呀洗得干净了，最后是不是这件衣服干净？那么你们脑子里有不好的东西漏啊漏啊，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漏光了，是不是就看见佛性了？对不对啊？师父举个小例子，啊，师父小时候很喜欢吃那种赤豆的，就是红豆的那个冰棍儿。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只有两种冰棍儿，一种是啊那个赤豆冰棍儿，还有就是一种纯粹就是没有上面没有赤豆的，我就喜欢吃上面有赤豆的。一个暖水瓶里面大概十几根啊，我去买有没有赤豆的，我看哇没有了，执着啊，再找再找一遍，再找再找一遍，实在没有了，买一根吃到嘴巴里难受的不得了。实际上这就叫什么啊，这个就是你的念啊，我的执着了，我一定要。所以一定要记住，任何人你漏尽是什么，要把不好的东西全部去掉，你就明心见性，常见佛性。你把人间的逆境和顺境看成都一样，因为你今天有件好事发生了，你马上就要想到接下来说不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今天看见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你要想到可能这件不好的事情之后，我就是告诉你们要叫你们放下，不要藏在心中的怨气，否则的话你一面修行一面在自己嫉妒啊恨心啊啊这种啊这个这种然后这种各方面的这种这个不好的烦恼当中啊一直在打转，就是六道轮回，何时能解脱呢？如果你不改自己的毛病啊，不改自己的毛病，所以过去佛经上讲叫披毛戴脚环，你要是不好好的修心，你想不通，你恨好恨到后来，你像以后下辈子你就投个动物。我可以告诉你们，动物个个都很凶的，动物都要咬人的。你们看大一点的动物要咬人的，是不是一样啊？只要发生一件事情了，那就会有好有不好，所以都是一样的。听懂了吗？学佛们要这么学的呀，啊，否则的话你就会打心结。打心结是什么？好的事情来的时候结打开了，一会儿不好的事情又打心结，再来一件不好事情又打心结，你的心里藏的都是一种怨气、不开心、恨心啊，而且呢恩怨恩恩怨怨。我现在不要说其他，你们下面坐的人哪个人心中没有恨的人呢？你们兄弟姐妹都这么开心吗？你们家里五个手指生出来五个兄弟姐妹个个都一样好吗？家里总有讨债鬼，总有倒霉人，总有坏人，兄弟姐妹当中都有好人，是不是一样啊？只要发生一件事情了，那就会有好有不好，所以都是一样的。听懂了吗？学佛们要这么学的呀，啊，否则的话你就会打心结。打心结是什么？好的事情来的时候结打开了， 一会儿不好的事情又打心结，再来一件不好的事情又打心结，你的心里藏的都是一种怨气、不开心、恨心啊，而且呢恩怨，恩恩怨怨。我现在不要说其他，你们下面坐的人哪个人心中没有恨的人呢、啊、你们兄弟姐妹都这么开心吗？你们家里五个手指伸出来，五个兄弟姐妹个个都一样好吗？家里总有讨债鬼，总有倒霉人，总有坏人，兄弟姐妹当中都有好人。讲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一个人说我要得到一个真的道，真的道是什么？在你的心里呀、啊，你要行正道啊！你心里一行正道，你就得到道了。大家听懂吗？你是不是手很难过啊？哪个弟子可以听师父讲课的时候，有手放在柱子上？是不是手很痒啊？所以我跟你们说，礼拜三不要随随便便来听，真的，观音堂念念经，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在师父礼拜三，我是非常严格的，我把你们当法师一样的看待，法师全部守戒，所以啊，狗都要咬吧，狗咬人吧，狮子咬人吧，豺狼虎豹都咬啊。哎，小一点的不咬了吧，蚊子小吧，要不要啊？他可以把我咬了这么大一个包。现在知道了吧？恨心的人下辈子啊，偷这种畜生，所以不能人有恨心。警钟长鸣，菩萨完全是付出的，你们要记住，你们今天是菩萨，你就必须要付出。你付出的时候不能有心想，哎呦，我要赎回一点，你这个人叫不完全付出，就是不纯洁，听懂了吗？所以我看你们弟子来了，我就有意，当然了，我看是你是很凶，我一讲他，大部分的人一听师父讲你这个人很凶，他们师父对不起，我改，很好。有的人呢，没有啊师父，我还好啊，狡辩。你说这种人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他肯改吗？你们告诉我，对不对啊？如果老公打你了，你跟老公说，老公你以后不要打我，我什么时候打你啊？那我是不当心碰到你，你说这个人会改吗？必须忏悔。所以好的吸收啊，从自己的资粮，把社会上一切好的行为语言全部吸收到，成为自己的一种资粮。修道人不兼世间过，如果你是真的学佛修道的人，你不会为人间的一些痛苦啊、难过啊、嫉妒啊、恨啊、烦恼啊会难过，不见看不到，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修心即为修正即过。什么叫修心啊？修心就是把你自己过去的毛病改掉，就叫修。修头发是不是叫修理？是不是啊？要有这个容忍之量。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锻炼，让别人讲你一句不好，容忍他，脸不要变。人家讲你的，哎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凶啊？哎呦，我改，我真的不好。失败的要戒之，所以修行人天天都是好日子啊，心中要想开。你们不笑，并不是好日子啊。你不笑的话，你不是坐在下面挺开心的吗？那一定要笑才是开心啊，才是好日子啊。只要想得通的人，那就是好日子。今天你想不通了，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讲话你听懂吗？人与道合成一佛，你这个人像菩萨了，你就跟菩萨合成一佛了。 你跟菩萨还没有合一，就说明你一直在变，你一直在轮回当中。你没想通呀，今天想通了，明天又想不通。很多弟子经常跟师父说：“师父啊，这件事情我想通了。”好，过两天师父啊，我又想通了。这件事情我就像你们女孩子一样，看见这个人发型很好，哎，我这个脸也可以用这个发型，你就吸收进来了，对不对啊？你有的人很瘦，你可以弄个发型高高的；如果你一个人很胖，弄一个发型高高的。你要根据自己的脸型，根据自己的头型来做的呀。所以，对不对啊？那师傅怎么办呢？啊，我就跟他讲了，想不通啊，好，想不通继续想，想到想通为止。啊，学学不好继续学，学到学好为止。所以佛法就讲，世天下之苦啊，莫过有生，让一切的一切的苦，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你没这个身体，你的苦就没有了，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你比方说你身体生病是不是苦啊？想不通你也是这个脑子里苦啊，对不对啊？所以什么是最快乐呢？谁也讲不出来。当年佛陀在舍卫城啊，这个奇树几孤独园的时候，你们以后一定要记住，以后你们要是有幸能够到天上去了，跟菩萨在上面讲，菩萨经常会讲，佛陀经常会讲啊，我当年在奇树几孤独园的时候，哪里啊？现在你们下面都知道吧？哎，不要难为情，知道的人举个手给师父看看好吧？知道奇树给孤独园，举得高一点。其他的没举手的，我说你们都不知道吧？放下来，你看看几个人知道？那当年佛陀弘法的基本的地方，就是舍卫城，啊，舍卫国。然后呢，奇树几孤独园，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贡献出来这个庄园。给佛陀在里面讲经说法，所以你们以后都要学这个，明白了吗？有四位新出家的比丘，比丘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总算能回答。比丘尼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哦，谢谢。有四位新出家的比丘在金舍的门外枣树下闲谈，这时候枣树上花儿开放，美丽很芳香。那他们四个人触景生情，就相互就问了，啊，一个这个比丘就问了：世界上的事事物，你认为什么是最快乐的？问另外一个比丘，一个比丘就说：哎，春天来到人间的时候，哎呀，大地百花万草带着这个欣欣向荣的微笑，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原野上逍遥，那些嫩绿的花草啊，他们最为快乐。还有一个比丘说，和自己最喜欢的亲人在一起，品茗谈心，听听音乐舞蹈，陶醉在情意绵绵中，最为快乐。这个你们现在一听，这个比丘刚出家，啊，没修好。说多积累财富，随心所欲，要什么得什么。出入的时候车马服饰比人华贵，向人显耀，使人羡慕，最为快乐。这也是没说好。再一个人说呢，娇妻美妾服饰彩服鲜明，熏香丰富，令人恣意纵情，最为快乐。他们把世间的快乐发表意见之后，还相互继续问，问什么呢？那么世界上什么最苦的呢？新出家的比丘中有一个人先说道：淫欲最苦。一个人说道：饥渴最苦。饿的时候他觉得最苦， 还有嘴巴干的嘞，没有水喝的时候悲苦。另外一个比就是说，嗔恚升起的时候悲苦，就是恨人家的时候很痛苦。还有一个人说，恐怖时、惊怖时悲苦，就是说，哎呀，害怕、苦啊。他们正在相互谈论世间的苦与乐，有弟子去告诉这个佛陀，说有四位新来的比丘，他们在谈论幸福和苦难。之后啊，这个佛陀啊，他们真的是很幸福。佛陀知道了，佛陀就来到早树下，就直接走过来了，就跟他们四位讲，说你们所谈论的啊，实际上都是忧悲危亡之道啊。忧就是忧愁啊，悲就是悲苦啊，危就是危险，亡就是死亡，不是什么究竟之法啊，不是究竟之法，不是究竟之法，就不是到最后的。那春荣冬衰的大地，那宗亲欢乐的离别，那财宝车马的五家之分，车马五家之分，你们知道什么叫五家之分吗？过去在经文当中，五家之分讲的是偷盗人被你的财宝被人家偷去是一家，官府把你的财产没收了是一家，不孝子孙把你的钱花光了又是一个，火灾把你的财产财富烧掉了，水灾把它冲走了，所以这叫五家之分。以后人家问你们什么叫五家之分，你们叫回家，就是保护不了自己的财富的，会被人家弄掉的啊。所以佛陀继续讲，那妻妾美色是爱憎之本啊，爱憎之本，因为有爱就会有恨。你看哪一个人结婚前不是爱得要死，结了婚之后要离婚的时候不是恨得要死啊？怎么说是最快乐的呢？在那不时的快乐之后都隐藏着痛苦，所以一个人快乐的时候，人家说你好的时候你不要太兴奋，你说不定会倒霉，你倒霉的时候你不要太难过，说不定你就转运了呢。所以快乐后面一定隐藏着痛苦，所以不能认作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快乐会变成痛苦，对不对？喝酒快乐吗？喝到后来肝坏掉了，胃穿孔了啊。佛陀说唯有断除欲意欲想，心中清净才是真正的快乐。我问你们，你们坐在那里念经的时候，这个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烦恼啊牵挂都没有，你们是不是感觉那个时候最清净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你们最幸福的时候啊，因为一个人活着不停的有事情啊，一会儿烦孙子烦儿子，一想起来就烦，什么都要烦的，只有在念经的时候什么都不想了，这个时候你是最清净，所以那就是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大家听懂了吗？你不想你也会难过，你想了更难过，你想不想也难过，所以你最好能够修到完全放下安静不去想。所以佛陀说你们所论的苦也不是真的苦，天下的苦其实莫过于有身体，你没有身体你怎么会有拖累啊，会苦啊。你们应该知道饥渴寒热嗔恚色欲都是由身体而起的，你没有这个身体你不会起欲望，你空姐杀掉那个人，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体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色欲起来啊，对不对啊？所以生是众苦之本，我们的身体是很苦的之本，祸患之源，那些强奸犯都是因为啊这个肉身。要想脱离世间的苦难啊，摄心守正淡然无想啊，要究竟的离苦， 那么你就要在人间色身当中要放下这个色身，让他感觉到没有存在，否则你永远是苦的，永远苦。所以顺缘也好啊，随缘也好，其实人的一生啊，顺缘就像流水一样，顺缘呢你就顺着流水走，是不是快啊？你划船的时候逆着水是不是慢呢？顺水顺风了，人家说轻舟如箭，船像箭一样敲着就开过去。但是如果你逆着水走，你刚刚挖了几就摇晃了几下那个桨啊，它刚刚往前走了一点，它有浪头又把你吹回来，所以逆境就是逆流啊。所以我们做人，师父要你们要随缘，随缘。随缘是什么呢？就是顺缘走。今天这个人愿意跟你好，你就跟他好；今天这个人不愿意跟你好了，你就暂时放弃了，没办法，他跟我缘分不深。今天这个人他怀疑你了，你就随缘让他去怀疑；今天这个人怀疑结束对你好了，那么你就对他好一点，这就叫随缘，人家不会恨你，听得懂吗？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家里，老公老婆怀疑老公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气得来不得了，等到过一段时间老婆不怀疑的时候，老公还生气啊，你为什么怀疑我？这个道理都是一样，就像一个男人怀疑一个女人一样，你在外面有吗？老婆气得不得了啊，但是呢等到老公没气的时候，不怀疑他的时候，老婆说你这种死男人，一天到晚怀疑我，一天到晚，你说你这个人能跟他感情好吗？能跟他关系搞得好吗？你要随缘啦，怀疑就怀疑了，我没事的。好了，怀疑好了，没有了，他对你好了，哎呀，谢谢你啊，啊，就这样。今天他做菜做的咸一点了，自己多喝几口汤喽。他今天给你做菜做了很淡了，笑笑了。拿点盐撒进去。师父怎么做人你们知道吗？弘法，有的佛友很节约，天很热不舍得开空调，师父坐在里面很热，飞机上是哎呀跟大家握手啊，哎呀热得不得了，他就跟师父说自然风挺好的那么我又想叫他帮我开空调，我又不好意思讲，他节约钱对不对啊？你知道师傅怎么办吗？我自己解决了，我就拿起一个小电风扇，大家看见了，我就拿个小电风扇在汽车里自己吹了，我一吹，哎呦呦呦，师傅，你怕热什么？来来来，开空调开，看你了，我对不对啊？你要有方法，你不要逼着人家去做，这就叫随缘。对不对啊？啊，很多女人就逼着老公，你一定要，哎呀，这个东西好吃，你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吃。很多老公也是，你一定要这么做，你就要逆缘，逆缘的话，你就会，啊，这个不会就是有好的姻缘来，所以顺着姻缘去做，你会得到福报。啊，如果逆缘，你就不是随缘，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很多人烦恼就是因为最大的逆缘。逆缘是什么？就是病业。病业是什么啊？就是业障，就是病魔啊。所以病魔是什么呢？因为你有业障有病魔，所以魔来的时候啊，那么业障就来了，所以有业障才会生病。那么我们人好好的身体，为什么有好的事业突然之间会有障碍？你没有随缘啊，没有随缘，大家听懂吗？老妈妈你也是人是吧？空调开小一点啊，叫他们空调，你们是不是觉得有点冷啊？不冷是吧？啊，他们两个人 阳气不足，你们比较阳气足一点啊。所以呢，师父跟你们讲，一个人本来好好的身体事业突然之间有障碍了，哎呀，我蛮好的，为什么单位里人挤我啊？我蛮好的，为什么老板突然之间不要我了？你整天的逆人而行啊，大家都说这件事情好，我就不，老板叫你去做我就不，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我就不，对不对啊？你们要把这两个字改过来啊，要把它改成什么呢？人家说什么话你可不对不对啊？随缘嘛，人家说什么可不对不对 啊？所以呢，学佛人都一样，你在家里很随缘，随着老公，老公当然喜欢老婆啊，你老公随着老婆，老婆说什么你就老在边上，老婆你说的对，你说老婆怎么不做好菜给你吃啊？有时候你别人骂你了，诽谤你了，实际上你首先要在自己的心中要战胜你的心魔，大家听懂吗？自己战胜自己，因为很多的逆流啊来了，记住了，逆流来了，明白了吗？人家说，哎，逆流来了，啊，这个人你去帮他解决思想问题，像师父如果。我们学这个心理学，我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那对不对啊？他今天问卢太太，我就想不通，我太太这样，你不要跟我讲其他，我太太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你如果跟他说你太太这件事情做的对，他不听你的，后面一句话都不听。你有两种方法在心理学上，第一，你讲下去，我很有兴趣。你让他先讲下去，对不对啊？第二，你可以说，哦，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太太是有问题，听得懂啊？叫局部肯定，不要全盘否定，讲话就有窍门的，啊，所以为什么人家做大领导，人家讲话有分寸，一分一寸讲出来都有道理。很多女人老觉得，哎呀，我老公不好，有的男人说我老婆不好。就是你讲话在家里没有分寸，你都不知道逆缘来了应该怎么随缘，所以你就不能得到别人的啊这个啊这种这个随顺因缘。所以我们要学会逆加持，逆加持什么？吃点苦，忍辱一下，你会更精进。有时候逆水行舟啊，你会学到很多人生的价值。就像我们很多人到师父这里来说，卢太长啊，我一辈子没吃过苦，我就吃了这么一个大苦。说就是因为你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苦，所以你才会吃个大苦。你从小被人家骗过了，你大起来就不会被人家骗大财。你一辈子顺顺当当，从来没给人家骗过钱，你最后一次骗就被人家骗了大钱。师父讲话你们听过吗？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逆境来了，你们不要难过，学会交学费，这就是你们经验啊啊！逆缘来了更要珍惜它，因为对人间来讲，不管坏事好事都是一种加持力。你们知道什么叫加持力啊？坏事来了把它解决了，变成好事，学到经验；好事来了，谨慎一点，把它保持住，你这个好事会越来越得到加持。逆加持是会使我们在人间不放逸，就是不会碰到困难就往后走。你去看很多人为什么整天晃来晃去，脑子里啊，一会儿跟师父学，哎呦努力呀、啊，哎呦碰到点事情哇、啊、就开始不开心了，马上不学了。你说这种人学得好吗？学佛是一辈子的事情，修心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不可以像神经一样的，今天我哎呀想了肚子饿了多吃一点，明天不吃饭了，不饿，不饿你也得吃饭，再饿你也不能撑着个贼饱，对不对啊？ 这才叫学佛的，要有恒心啊。你这样的话，你心中有精进力，不会超越自己的啊，这个才能超越自己的那个自私啊。所以啊，要学会懂得现在的自己就是过去的自己，要有恒心。我今天一门精进，好好学佛，我居然像菩萨了，我就要好好的学一门精进啊，好好的努力管住自己。人在世界上一不小心就会迷惑执着啊，执着什么就是迷啊。我这个老公最自私，你都没想到他，他不是自私，他是孝顺父母。很多男人很孝顺自己父母亲，省点钱下来，他实际上是给自己爸爸妈妈，但是有时候怕被老婆讲。他不是自私，你要不能这么执着，你一执着，我举个例子，你就变成疑惑，你就永远觉得他这个人不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会不平，进而产生分别心啊。然后呢，你知道什么叫无明吗？不明白呀。你们眼睛看见一件事情你们明白，你们现在从网上看很多新闻呢，丢一个标题一讲一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哇，很想看下去，一点进去，哦，有没有啊？有这种感觉了，标题吸引人的啦，因为你不知道呀，所以你无明呀，你点进去之后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啊？所以就告诉你们，要学会啊，忍人所不能忍，要学菩萨佛心量，要佛的心量要大啊，要宽啊。你们现在没人敢惹你们的，没人会讲你们的，我看见你们我就讲你们，高兴啊，你自私心还很重啊。我讲下去有些人就又感恩师父，有的人啊被我一讲马上脸红一顿白一顿，功高我慢心啊，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啊，对不对啊？实际上你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去跟人家斗，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人家反而尊敬你，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么多人里边没有了不起的人，很多人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自以为了不起，那就很好的一个人格，对不对啊？谁没有做出了不起，没有做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都做出了，很了不起，但是时间过了，就不要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学会忍让。你看我们学佛菩萨可以生命来救度众生，你们知道成佛要经过六度万行啊，六度万行，六度万行要磨练的啊。那知道的不要讲，不知道的讲讲看什么叫六度啊。啊，你们知道的不要讲，来我来点一下啊，这个这一排的啊，这个额头很亮的那个女士，这个我不知道第几排，看看有个白头发老妈妈变到那里，哎，对，你站起来讲讲看，哪六度万行啊？六度是什么？两度，五度嘛，不思波罗蜜，不错，很好，坐下来了，学得还蛮好，还能拿得出手，师父还觉得很荣光的，要记住，六波罗蜜要学会布施啊，给人家忍辱要克制，持戒要学会什么东西都不能不该做的不能做，般若 碰到事情就能够有方法出来，就有智慧。禅定要定得下来。师父如果今天晚上你就坐在下面，不要着急啊，我们学佛人可以念经的呀，对不对啊？外面的人就不行了，会叫啊，会闹啊，不准点。我们学佛人从来不闹的，坐在火车站，今天好了，晚一点时间来，我可以念好几张小房子。你就这样，精进很努力，有难无难均是佛啊，有磨难，很多人就不当佛了。你说说看，学佛哪有没有磨难的？一平安了，开心了，哎呀，我要做佛；一碰到磨难了，哎呀，菩萨，你不保佑我，不学了。佛菩萨的心量像天一样大，像地一样宽广，所以学佛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直得到啊，这个在日常当中学到菩萨好的对我们的一种教导。体悟菩萨的心，学习佛菩萨的纯洁和慈悲。你们记住，慈悲的人不会去伤害别人，那么自己也不会被人家去伤害。纯洁的心不会做那种偷盗啊、邪淫的事情。你的心纯洁了，你的意念也会干净。这样的话，你就慢慢的进入学习菩萨的慈悲喜舍的道路上。大家想一想啊，这个人活在世界上真的不容易。当年释迦牟尼佛最早的时候，出发心的时候，他为了考验自己的耐心和耐力，他将一只脚啊，就是踢到自己，盘到自己的头上，就像我们现在练那个体育啊，一个脚就放在脚头这里，哇，还有一只脚呢站在地上。你知道他站多少时间吗？站七天七夜。为了什么？他就是为了做这个动作，为了当时求古佛为他说法。大家知道，这种耐心常人无法可及的。当然，里面没有讲佛陀是不是靠在墙上工作，对不对啊？反正就是这个。历史记载，过去的修行人，很多人能够拿出刻苦的忍耐心来求法，对不对啊？大家知道啊，这个很多的弟子在六祖啊五祖的时候，他们为了求到法，对不对？他们把自己的左手砍掉，还有很多人把血啊弄出来血血失望。像其实像这种都是说一种啊，我为了。学到这么好的佛法，我愿意付出，就是这样，大家明白。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初是由古佛为他设计，为他设计。所以呢，佛陀现在早已涅槃了，成为佛了。但是呢，出发心的时候呢，他的志愿不曾改变。所以你们要学，以后师父要问你们考你们的话，我们佛陀的。出发心立的志愿立的誓愿是什么，你们现在没人讲得出来，我现在讲给你们听，你们记住，以后要考你们的，这就叫两个字，法忍。听得懂吗？忍非常非常多，哪一个领导不靠忍耐做，哪一个成功的人是没有忍耐的？你就是生孩子你要得忍十个月啊，对不对啊？你说人活在世界上哪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憋不住了我就骂，我憋不住怎么样，要学会忍耐啊，对不对？你看看完成我们的学佛要不要忍耐啊，对不对啊？修行当中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因为生忍啊，就是法忍啊，还生忍啊，可以完成功德福田呐，大家听过吗？忍耐你可以拥有功德和福田呐。法忍就是成就智慧，生忍就是你在人间做的所有的善事，听懂了吗？ 所以善事我们要做，智慧我们要修。所以佛法界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福慧。想想一点啊，你有福气的人，你没有智慧，你福气很快就没了，用完了。你有智慧的人，如果你不出去帮助别人，你只管自己好，你这个人很快的也得不到更多的福分，所以你会掉了更多的智慧。大家听懂了吗？所以要福慧双修啊。所以佛在这个佛义教经当中提到啊，佛陀的那个经文当中提到，忍之为德。一个人能够忍耐的人呢、啊、他就有一个有道德的人。汽车上人家在骂你，你没有骂他，是不是人家感觉你很有道德啊？在家里老公骂你，你没有骂老公，你是不是比老公有道德？如果老婆骂老公，老公没有还嘴，你比老婆有道德，对不对啊？不跟别人去争，你是不是有道德？所以持戒苦行所不能及，也就是说忍耐的道德啊，你就算持戒了苦行啊，修行啊，很苦啊，你都不能及不到一个忍耐啊。所以佛陀当年的誓言就是法忍啊，就是我为了这个佛法，我可以忍所有的一切啊，这个愿大不大？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那观世音菩萨的愿力你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什么愿力啊？你麻烦你就好好的忍耐一下，不就过了吗？现在明白吗？你们后面还有人很热啊，不热吧？看你们拿的东西上来上去，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和想法，也有不同的情绪，你们知道每个人情绪都不一样的。我不是告诉你们人有这种不同的个性，连动物都有啊。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狗有没有个性啊？好啦，鱼有没有个性啊？有的鱼你把它救的时候一直啪乱跳，有的鱼就不动了，慢慢的游泳，都有个性的。有的孩子生出来，讲起来每个孩子人之初性本善，为什么有的孩子生出来啊不停的哭停不了的，但是有的孩子没表情笑了，有求啊，好了，对不对啊？闻声，对不对？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呢？啊，现在我们佛陀的愿力呢？好了，就这么教你们的呀，你们不是现在都会了？你们晚上没白来，饭没白吃，时间没有白过，听得懂了吧？所以要记住，我们不管怎么样学会忍耐，你就拥有了啊，在人间，在心念上，在行为上，你就会慢慢的戒除很多的烦恼。你们知道吗？有的人就想跟你们吵架，你当时忍耐一下，他骂你几句就过去了，你就不会跟他吵架了，你就不会难过，回到家里就不会吵架了。大家听得懂吗？我凭什么看你这个脸呢、啊、你不冲着我笑，我凭什么在单位里要看着你笑啊？啊，凭什么你对我不好我要对你好啊？你不会忍耐、啊、你就团体就不会和合呀，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要学会先退一步，自己先学会退一步，放下自己的主观想法，哎，我这个想法不一定对，那么这样再沟通，你就能够全面客观的考虑问题，达成一些共识，使得团体的运作更加有效，对不对啊？你们看世界上很多的谈判，大家都是退一步的才能谈判的，你如果大家都不退一步怎么能谈判呢？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师父讲的对不对啊？我是由浅入深的跟你们讲，性格不同，上辈子跟这个真辈子都有关系，所以往往会因为意见不一样，人跟人性格不同，想法不同，产生 摩擦。所以这个摩擦你怎么来解决呢？因为人跟人大家都知道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背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你怎么样来克服跟别人的摩擦和矛盾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好嘞，忍耐呀。忍是什么？克制。耐是什么？时间。所以要学会忍耐，就是要用克制之后花一点时间，这两个字加起来叫忍耐。耐就是耐受，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呢，如果每个人都放纵自己，对不对？我不可能像开始跑上来一直讲着你们非常暴力，我先让你们学会忍耐，听不懂跟我坐着听，看看你们表现很好我再开始解释啊。你们要是一直很厌烦，好，我就不讲了，听得懂吗？所以如果能够忍耐，你会有充分的时间，足够的弹性来调整自己的想法脚步，你就不会冲动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忍耐，你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我说的对不对啊？要忍耐吧，要有时间的呀。英文讲叫 take time， 大家听懂吗？所以一个人不要做一时的冲动啊，因为忍耐你会让别人感觉到你有宽阔的胸怀，豁达知足的个性。你去看好了，能够忍耐的人他一定知足的，无所谓的，你争啊，你拿去吧，你拿第一名吧，我已经很好了，他就不跟人家吵了。你看经常看八卦新闻里面，两个明星跑出去讲好我是第一名的，怎么变成第二名了？当场就翻脸，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明星，如果你觉得今天还受人尊重，就不应该吵架，没修养啊，被人家笑啊，对不对啊？甚至夫妻吵架吵到后来真的事情了，在江城吵到后来恨死了，去死吧，两个人一起去死吧，来你跳我也跳，结果嘣一下子那个男的跳下去了，轮到那个女的她不跳，但是她变成寡妇了，男的死掉了。现在知道了吗？忍耐啊。我问你们啊，你们做饭要不要忍耐啊？菜还没烤能吃吗？谈恋爱要不要时间呐？什么事情都要时间的，对不对啊？精灵法门让人家了解需要时间吗？哪有那么快的？要靠你们呐，靠你们懂佛法，做好人，让别人了解他，那是好的法门。我很好了，我觉得有你们听听我讲课，我已经很开心了。这么多年，这四面八方都来听，我都开心了，我很知足啊。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宽阔的胸怀，豁达知足的个性，让自己广结善缘。你们要广结善缘的，你们整天不开心的话，人家什么跟你结善缘？所以在世间人而言，人可以成就健全的人格，人会有人格，人家会尊重你的。一碰就吵，一碰就吵，一碰就闹，一碰就闹，你说这种人有什么人格呢？对不对啊？你这样的话，你忍耐的人会有圆满的人际关系，有幸福的家庭，成功的事业。你能够忍耐的人，你因为少烦恼少恼怒，你可以增进自己色身的健康。你不生气的话刚好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讲了境界高一点，你对促进社会的祥和，提高国民的素质和修养，这不都是很好的吗？每个国民都学会忍耐，不吵不闹的话，这国家不是国泰民安吗？忍耐这孩子就白白了。单位你不跟人家忍耐，人家没有人尊重你啊，什么领导啊，动不动就跳，动不动跳把你选下来了。所以因为修心了 所以我们忍耐啊，修行人要忍财色名食睡的诱惑。 钱要学会忍耐，不是我的不要。现在这么多的贪官落马，不就是因为不应该他的钱他已拿了吗？好了，落马了，要忍耐啊。色好了，多少人在色上出毛病，好了，你不就是自己下马了吗？名，哦呦，争名争利啊，哎呦，这个诱惑呀，我本来是会长，把我选下来，那还了得啊？食，哎呀，这个东西好吃啊，糖尿病不管，有蛋糕，哦，所以对修行人而言，人就是转凡成圣了。所以我有时候只有师父经常骂你们，我讲你们，我一讲你们，我看你跳不跳，你一跳，我就不讲了。为什么我马上就试出来了？你这个人体温很高，你被我试出来了。我一讲你不好，什么没有，我真的好了，你这个人没体温。你一讲你，师父我改。其实他不一定有这个毛病，师父一讲他就我改。他因为知道人总是有这方面毛病，可能我自己不知道，我改。这个人有修养啊。在家里不能忍耐，家就 broken 了，破裂了，气得来恨死了再气。这贪呢、啊，这也叫贪，诱惑。所以要忍下对色声香味触法的贪爱。触是什么？接触人家。哎呦，抱抱开心，什么好抱的？色眼睛，哎呦，我想看又好看。声音，哎呦，好听得不得了。对不对啊？香啊，闻了香吗？有什么好闻的啦？什么东西都不要贪爱，所以法师不能擦香水的，你们知道吗？所以法师不能擦香水的。所以你们今天去闻，如果哪一个法师身上有香水，那这个不是正法的，这个一定是邪法的，听得懂了吗？是。吃好吃，血糖啪飙升到血糖机都坏了。睡的诱惑，我问你们，睡有诱惑吗？见到床开心吗？比什么都开心，比男朋友开心。现在的女孩子男朋友都不要，全要睡觉，真的爱护自己啊，睡眠啊，对不对啊？看见床啊，不想起来了，尤其是在早上。对不对啊？而且现在也没鸡叫啊！你们玩闹钟我都知道，闹钟是白响的，闹钟一响啪关掉继续睡。所以很多人玩手机里面把自己的时间定三个，第一次一响，哎呀还能睡，再响还能睡，知道什么叫六尘境界，不知道因缘和合而生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因和果一到了就产生麻烦，所以叫缘起性空。只要有缘分来了，实际上到最后一定是空的。大家听懂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看到尾嘛，就是你想，哎呀，一个女朋友看见了，哎呀，她可以跟我谈恋爱，哎呀，我们可以。做夫妻一辈子，把它到了最后空掉了，为什么？到最后就要死掉了。缘分会没有的，离婚了叫短缘。最后夫妻两个人，一个早死，一个不会两个一起走，一个早死，一个晚死，那叫随缘，那叫断，前面那叫断缘，这叫我们说到了最后了，结束了，那么就是这个结缘，定下来就可以。法师不能睡高广大床，你们知道吗？过去的床大不大？高不高啊？这就是有钱人家里啊。所以法师如果去睡这种床，好，你犯戒了。八戒里边就有，我教你们五戒，对不对啊？在八戒里边是不能睡高广大床，所以哪个法师睡个高广大床，你把他拉下来，你就跟他说你犯戒了，听得懂吗？所以。要忍各种环境所带来的考验啊，忍耐。因为修行又是修正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啊，要处理轮回，所以要调节自己的身心 啊，以前呢没学佛之前呢，你们对六层境界没有正确的两个你知道没有啊，然后呢要在这个缘分来的当中，你会产生种种分别执着而造恶因，就是吵架了，不卖账了啊。然后呢，哎，我是碰到一个佛友跟我讲的，不知道恩赐，就讲什么名字呢？他讲啊，我的嫁妆，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嫁妆全是我的。有什么好讲的？他的老公现在是老板，你一开口就说我就是一个大小姐，我是当时要他的时候他很穷啊，我陪嫁妆来的，我花了多少多少。你这样话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人家现在好了不就好了吗？大家一家夫妻亲嘛，对不对啊？所以因为你们这些造了生死轮回的因，在人间当中这种因造下了，你们就会受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外心受报，内心受报啊，就两种。外心受报是什么呢？痛苦啊，不堪的。内心是什么？哎呀，难过啊，执着又讲不出来，自己这种苦还能讲出来的叫外心的痛苦，闷在肚子里不能告诉别人的，但是难过的不得了的，那叫内心受苦，内心执着。现在你们知道吗？啊，所以忍是修行的第一步啊！你跟自己对比一下，你们学会忍耐了吗？对不对啊？最近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有两个著名的演员，我就不讲名字了，你们也不要讲名字，对不对啊？你当时忍耐一下，你现在不会搞得嘞，对不对啊？不会忍耐呀，啊，打吵好，闯祸了吧？所以有福德的人，有智慧的人，有戒行的人，有定力的人，他一定是有忍耐心在里面的，是圆满修行的资粮。这个人一定有资粮，就是有智慧啊，一定有资粮道。所以呢啊，跟大家讲呢，这个呢还是应该跟大家讲讲色音、受音、想音、行音、识音，这个佛法的五音啊。大家知道五蕴吧？对不对啊？知道有五音吗？以后要学会，以后要问问题，什么叫五音？你们就要想色、受、想、行、识，因为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全部是在脑子里的。不是身体动作做出来，这叫五蕴。你举个简单例子啊，因为色音，实际上佛法界讲叫色法，色的法，就是对这个有色世界，并不是男女之色啊。想到这个世界有色世界，就看到颜色啊，五颜六色的有色世界。你对它的理解，在心里对它的理解，那叫色音。所以啊，你这个颜色增长会增长你的愚痴，这个颜色会增长你的智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阴的，因为看到你的眼睛里边别人看不见的，在里边的叫色阴。大家听懂了吗？第二个叫受阴。什么呢？实际上感受呀，我跟这个人一打交道，我感受到这个人很讨厌，其实就是有因缘的感觉。我跟这个人很好，跟这个人不好，实际上都有因缘的，不顺利呀，我受因，我感受到了，很讨厌他。我问你，你这个感受别人知道吗？不知道了吧？对不对啊？我问你们，你们第一次谈恋爱，人家跟你们介绍朋友，你看见这个男的很脏，哦，你会讲吗？你不会讲吗？你如果第一次说，哎，你怎么这么脏啊？人家说你神经病乱出来啊，对不对啊？这个是受因，因为你感受到，你不能讲出来，在里边叫受因，听懂吗？第三叫想因，想因我不要多讲了吗？ 你能够理解这个因的存在，你只要脑子里有一份想象，你都是在你脑子里一种缘分。所以在你脑子里想的东西别人不知道，比方说你们很多佛友坐在一起，你想的东西隔壁有人家不知道的，对不对啊？同床异梦，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你想你的，他想他的，是不是叫响应啊？哦，你会讲吗？你不会讲吗？你如果第一次讲，哎，你怎么这么脏啊？人家说你神经病院出来啊，对不对啊？这个是受因，因为你感受到，你不能讲出来，在里边的叫受因，听懂吗？第三叫响因，响因我不要多讲了吗？你能够理解这个因的存在，你只要脑子里有一份想象，你都是在你脑子里一种缘分。所以在你脑子里想的东西别人不知道，比方说你们很多佛友坐在一起，你想的东西隔壁有人家不知道的，对不对啊？同床异梦，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你想你的，他想他的，是不是叫响应啊？这东西在里面出不来，阴的，阴的就是保护起来，明白了吗？所以过去古时候说女人属阴，就是应该保护起来，就不应该让她到外面去。哎呀，到处招摇啊，弄啊，很多女孩子现在就是因为到处去唱歌啊、跳舞啊，就是那个夜店啊、夜总会啊去跑啊，好了，出事。我讲的是古代传下来啊，行因是什么啊？你心中和你的行为、心理行为造作的心，最后有果报，就叫行因。我恨他，恨他妈的笑死！行因了吧？看见了吧？你在里边想的行为出来了吧？我恨他中国去，一拳打那个鼻青眼肿，是不是行因了？对不对啊？然后色受想行，这个是啊，是因，因为因呢就是别人看不见啊，所以四相当中的行为就是行因啊。我记得我前几天跟你们讲过这个，没讲的那么深啊。东西啊，在你还没有嘴巴讲出来，还没有行为做出来之前，这个叫因的东西，听得懂了吗？这个时候你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就叫因的。所以人家经常说，哎呦，这个人可谓因人。因人就是你动作也没有，你语言也没讲，你脑子里整天在想，弄他，我跟领导去汇报，我怎么怎么好了，叫行因，对不对啊？那么好了，因为你有因的善恶，那么你在心里，我问你们会不会有果报啊？心肮脏了吧？对呀、啊，那很多强奸分子就是平时嘴巴里不讲，天天看色情照片，天天想这种男女之事，他碰到了之后，他因为这个就被行淫了，行为。心里的行为先有恶念出来，然后在行动上、语言上就开始骂人，就开始做坏事。是因是什么呢？认识你对这些因缘境界，在你的思维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识。我觉得这个今天晚上这个空调很冷，我觉得今天晚上这空调不冷，这是你的意识，已经在你的意识当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解说词。是因，但是别人不知道。你看师父刚刚就是问你们，你们觉得冷吗？大家都说不冷。那么实际上你们就把你们的意识当中因想的东西讲出来了，现在明白了吗？我们刚刚叫行因，那么这个呢叫是因。那么我叫你们讲出来之后呢，你们就变成是阳了。听得懂吗？你跟老公说，老公啊，我别吵了，大家也别这么阴来阴去，大家阳一点吧。你把你的想法讲出来，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大家聊聊嘛，对不对啊？就谈谈思想嘛，对不对啊？大家好好讲一讲嘛，对不对啊？ 我曾经讲过笑话给你们听过吗？这个老婆，这个老公，男人是因，你们听过没有啊？老婆整天骂他骂他骂他，他生气啊，晚上觉都睡不着，偷偷半夜两点钟爬起来，跑到厨房间，把所有的酱油啊、醋啊、什么瓶子盖子拧得紧的嘞，一塌糊涂，他睡觉。第二天老婆一早起来做饭做菜，没有一个盖子打得开，在厨房间骂人，他在里面哎呀骂笑啊，开心啊，这叫什么知道吗？不叫失忆，行忆，听得懂吗？就是这样，所以人不能阴人家，阴人家地府知道，那么是属于黑无常化的。如果在阳间骂人打人，是属于白无常化的。那么白无常和黑无常一对，这个人是坏人，好了，定时间把你拖走。所以白无常一到，你叫你三根走，不会等到你五更天的，听懂了吗？所以不要去阴人家呀。所以人家说你接阴德好吧，你积阴德吧，对不对啊？人家就这个道理啊，你不要去害人家了。对吧，你尽量把人家说的好一点，没关系的嘛。所以呢，实际上呢叫觉所空，觉空，觉所觉空是什么意思？你的感觉，所有的感觉实际上都是空的了。空觉即圆，你空到最后了，你就圆了，圆满了。你说你脑子里没恨人家，没有烦恼，你是不是做人为人就很圆满了？人家就不会觉得你会啊，对人家有伤害啊，讲出来的话，想出来的事情，还有做出来的行为，都是让人家能接受的，很圆满啊。所以，我们不掩盖自己的想法，就是让自己的本性啊明白。我们说明心见性，显化出来。说这个人，那我妈妈呢，人很老实的，她有什么说什么。你们是不是尊敬他？哎呦，我这个妈妈，哎呦，嘴巴里讲一套，不知道肚子里想什么。你说这种人叫行阴了，你喜欢他了？你们哪一个人喜欢说假话的？请举手。你们怎么一个都不举手的啦？谁喜欢说假话的人啊？所以人家说受阴就是受到负面影响的压力，什么意思啊？就是。哎，感受啊，这个阴面，哎呀，感受到苦啊！你看看看，隔壁邻居家被人家偷了，警察来了，偷了这么多，你说你有没有负面影响啊？对不对啊？你怕你家里被人家偷，对呀、啊。所以要改变自己五阴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你才能灭去生命的异火。异火是什么？不同的火。才能去除生死负面的东西啊，所以才能去除心中所想的负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呢是五阴，大家知道了。那么下一次呢跟大家讲什么呢？五蕴。心经里面有吗？啊，照见五蕴皆空，知道五蕴是什么，对不对啊？下次给你们讲五蕴啊。今天呢你们来一次不容易啊，这个师父呢要给你们讲个故事，佛陀的故事，好吧。你们呢，我知道你们呢刚刚非常辛苦的听我讲到现在、啊、辛苦你们了啊，因为你们的耳朵非常辛苦啊。师父只在运动啊，师父什么运动呢？口腔运动、啊、所以呢在那个达摩二路四行观当中，这个经文当中说，是我素殃，就是如果是我的过去的应该做错的事情，殃恶业果熟，如果恶业果熟，非天非人见你，也就是说你天上的人都看不见，你人也看不见，天人也看不见，因为在你的心里已经种下了这个恶念了。你上辈子害过人，你这辈子就一定会受报。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我这辈子这么好啊，为什么我要受报、嗯、在波斯尼王，就是一个皇帝，他叫波斯尼王，有一个女儿名为金刚， 那女孩子叫金刚，年纪轻轻就已经守寡了，也就是说她的丈夫早就死掉。国王夫妇非常怜悯自己女儿的境遇，特别为她建造了一座宫殿，并且派遣500名歌妓啊，随侍在侧，整天歌舞，以排遣公主空虚寂寞的日子。那个女的，哎呀，唱歌啊，跳舞，天天让她开心。在这些歌舞妓当中，其实呢，这个妓并不是现在讲的不好的妓女啊什么，她歌舞妓，她就说歌舞演员，大家听懂吗？有一位年纪较长的长的，名为杜胜，这个女的演员叫杜胜，经常到市集去采买胭脂花粉和香花。有一天，这个杜胜啊，到城里去采购，却发现城中的气氛不同，都不一样。啊，大家呢啊，每个人都手持香花，竞相的，哎呦，都往城外跑。杜胜情不自禁的就问路人：“请问你们这么欢喜是要到哪里去啊？”这个路人就回答了。啊，大家之这么所以喜欢，是因为有三界至尊呢。佛陀正在祈愿经舍说法，他不仅已经出离生死，还教导大众修行法门，以达到解脱的境界。所以我们准备了香花要去供养。杜胜听了之后非常开心，心想：我活到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能遇到一位有智慧的圣者，实在是数世的福报，我怎能错过这难忘的机会？他就去了。于是杜胜呢，挪出一部分原本要买香粉的钱。啊，过去古时候啊，你们知道女士要没有香水的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靠花磨成粉，特别香的花磨成粉，撒在自己的头发上，所以走到边上就闻到那个香味。拿出这些买的鲜花，随着众人呢来到奇缘精舍，那就是佛陀讲法的地方。杜胜呢自称顶礼佛陀之后，退到一旁散花，就是在边上把花撒在边上，就是供养佛陀，燃香供养啊，并且聆听佛陀的开示。结束之后，这个杜胜回到市集采取他之前所买好的东西。因为听法的功德，再加上数世善行所感得的果报，使得原来已采买的花粉香味和重量，没想到突然之间呢，就是他买来的时候，人家给他增加了好多倍，特别开心。杜胜回到宫中，公主和啊，就是歌妓们啊，这个时间非常，演员们呢兴奋了，早已不耐烦的等候，纷纷就问杜胜：“哎，你怎么去这么久啊？是不是哪去偷懒了？”是说来，大家就跟他开玩笑。杜胜就与时汇报说：“你们有听过佛陀这位圣者吗？他是三界至尊的他，今日在奇缘精舍为大众说法，开示解脱烦恼的法门。佛陀的法音，哇，他讲话犹如激动巨大的法鼓啊，啊，这个足以撼动三千大千世界，而今天到奇舍经院听法的人难以计量，就是很多很多人。我之所以这么晚回来，就是随着大众去听佛陀的开示去。所以过去人家说你这个人铿锵有力，讲话啊铿锵有力，这个人就是像击鼓鸣钟一样，大家听懂吗？哪里会听到像这种声音？错，朗诵的人就是啊，他先啊出来了，听懂了？说下去啊，接下来公主和其他侍女听了杜胜的叙述之后，知道世尊的教法啊，这个圣妙难闻，非一般世界上其他的智者所能比喻，不仅喜忧参半。喜的是佛陀已在舍卫城当中，忧的是自己没有福气去亲闻佛陀开示。于是他感叹地说：“啊，过去不知道造了什么业，竟然没有福报去听闻佛法。” 但公主瞬时转念一想，就对杜生说，既然你已听过佛陀的开示，何不为我们宣讲当时的内容呢？有难色的说，啊，公主，奴婢身份卑贱，口业不净，怎敢如此随便的宣说佛法？公主，不如我去请示佛陀看，你说好吗？现在你们知道吗？说佛法的人，第一不能骂人，说佛法的人不能嘴巴里吃大蒜的洋葱啊，吃荤的，所以你说出来是这种是不能胜任，大家听得懂吗？啊，口业不净的人，你说佛法谁会相信你啊？杜胜得到公主的允许之后，赶紧到奇人精舍请示佛陀，啊，其他人在干嘛？啊，然后呢，杜胜到了精舍，自从顶礼佛陀之后，跟啊，就佛陀就告诉了杜胜说，你回到宫中为大众说法，将使许多人解脱，但是宣说佛法之前，听法的大众需为说法者准备高坐，这样才符合规矩。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师父现在跟你们说法，你看师父坐的是不是比你们高啊？这是规定的，说法的人一定要比你们要高，要高坐，明白了吗？哎，是这样。杜胜呢，回到宫中，将佛陀交代的话重复一遍，大家听得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没有叠起来的那种坐垫，每人脱掉一件衣服，啊，每一个500人嘛，每个人脱掉一件外衣嘛，好，叠了成一个法座，很高了。杜胜呢，他自己害怕。回到家里去沐浴，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更衣，清净的叫身口意，知道吗？身口意，身体洗干净，意念干净，口嘴巴要干净，对佛法的尊重，在佛力的加倍下，也就是说他没有说过佛法，但是佛陀给佛力的加持，哎呀，讲得跟佛陀哇非常像，哎呦，大家听得来都破迷开悟啊。这个公主啊和那些歌妓们啊，啊，断除了恶念，啊，当下就证得须陀洹果，就是开悟之果了，明白了就叫须陀洹果啊。我这是简单的解释啊。不幸的是，正在大家在500多人听他讲演讲的时候啊，宫殿突然起火，因为所有的人全在关注的听，就是这个宫殿起火，不知道火已经烧到他们边上，等到发现火的时候，火势已经不可收拾，公主和500个歌妓全部葬身火海，死后即投生天界。那么波斯迷王听到女儿宫殿失火的消息，马上带人马跑过来救火了，到现场一看，哎呀，宫殿已经成为了灰烬。这时候波斯尼王伤心欲绝呀，只能赶紧令人准备啊，这个棺材为公主啊、歌姬们啊，这个啊殓葬，就是准备要下葬。丧事完毕之后，波斯尼王非常的伤痛，他怎么也想不通，他一定要去见佛陀，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顶礼佛陀之后，满脸愁容地坐在椅子上。佛陀问：“国王，你今日到这儿是为什么事？”波斯匿王合掌答道：“我心爱的女儿金刚公主不幸遭遇祸灾，连平日服侍她的500名歌妓都葬身火窟。我刚刚才办完他们的葬礼，心中的悲伤痛苦难以忍耐，不知道他们过去造了何种罪业，佛陀啊，他们今生才遭此横祸，请佛陀能为弟子开示其中的因缘道理。”佛陀告诉波斯尼王说，在过去世中有一座城波罗奈，有一天城中有位长者夫人，她带了500位侍女到城外举行祭奠大礼， 祭奠的规矩甚为诡秘，而且不切实际。除了这一家人之外，所有的人不得亲近和靠近，如果有不知情而犯者，就把他丢入烈火中祭奠烧死。当时有一位辟支佛叫伽罗，他呢住在山里修行，早晨呢出外托钵，傍晚回到山中用功。这一天呢，他正好托钵经过这个祭奠的地方，看到长者夫人看见了，非常的愤怒，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将他抛到烈火当中。这时候，这个伽罗全身烧到焦烂，这个时候他突然显神足通，因为这种人已经修炼出来了，神足通飞升，唰一下子从火堆当中飞升到空中了。在场的所有人突然见此异状，才知道冒犯到圣者，心中不禁惊慌害怕，当场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并且忏悔地说，我们真是一群愚蠢无知的女人，竟然有眼不识圣者，且毁辱伤害您，我们自知罪业深重，圣者您大人大量，给我们忏悔的机会，以消除所造的罪业。过去历史上很多故事传下来，真的有飞燕走壁，真的有灵魂出窍啊！你们不要不相信啊，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信佛的人，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道理。肉身和灵魂是两个概念。辟支佛听了长者夫人如此悲切的心声，即从空中而下，进入涅槃之境，也就是说，他完全进入涅槃了，他就走掉了，解脱了。长者夫人为了表悔过千善之心，就为伽罗尊者起了一个塔，供养他的舍利，所以就是叫舍利塔。接着佛陀又说了，殃追自逢罪成自然，于所望处不畏世苦，临堕危地乃至不善。就是到了最后了，你才知道你做错事情了。佛陀对波斯女王说，皇上，昔日的长者夫人就是你的金刚公主，而杜胜等五百歌妓即是当时的侍女，其实罪业和福德总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无论时间的长短，只是因缘会遇就会显现，这是无从弃舍。佛陀开完善恶因果的道理之后，全国百姓不分男女老少，皆受持了三规五戒：杀盗淫妄酒，三规五戒。所以他们都用功修行。所以我们在世间的人经常迷惑，不明白现世所受的果报就是过去所造的因，往往就是果报之苦。所以很多人吃苦的时候，他经常怪别人，他不怪自己上辈子造的因，总是你不好他不好，那人家为什么不搞别人就搞你呢？一定有因果在里面。为什么你别人没嫁你为什么嫁他呢？你为什么嫁了他之后跟你离婚了呢？难道没有因果报应吗？放心，所以要改变命运，重新开始，忏悔改过。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忏悔改过自新，持身口意三业清净，才能获得光明自在的人生。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学佛人，要学会检点自己，经常忏悔自己的过错，而不要天天用眼睛看别人的过错。 因为人的眼睛看得见别人，看不见自己。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要谁看呢？在家要父母看，在学校要老师看，在社会要大家看，学佛要有师父来看。我看得出你们身上的毛病很多，对你们要好好的改。下次给你们讲五蕴皆空啊。我其实你们来一次很不容易，所以我尽量想多讲一点。最后再讲一个最短的吧。经典上经常有句话，很多人有误解，说苦海无边，后面是个什么字？放下屠刀，对不对？那么这些话来自于哪里？这是佛家劝人改恶从善的话，啊，这出自啊《释土记》啊，《释土记》五灯会元53卷，讲到里边有一个人叫广额正，广就是广东的广，额就是额头的额，正就是正反的正，广额正这个人，杀人不眨眼的一个汉子。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经常有人问师父，屠刀就成佛了？那么我们学了一辈子几辈子，我们也没杀过人，我们怎么不成佛啊？难道杀了人之后一放下屠刀他就成佛了吗？让我慢慢跟你们道来啊，要记住，这个只是个比喻，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作恶的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他决心要改过，他很快只是变成了一个好人。我问你，好人有没有权利学佛啊？那么他可以不可以成佛啊？但是并不代表他放下了屠刀他就是佛，听懂了吗？我问你，一个监狱里的坏人他有没有机会以后可以成佛啊？那我也可以说，出了监狱马上成佛可以吧？可以慢慢的改变自己。实际上就是说，儒家教育说，把和谐啊，一个国家的和谐，一个社会的理念啊，要把它融合在一起。劝人为善，你就是善，劝人为恶，你就为恶，听不懂吗？哎呀，去吸毒啊！哎呀，抢一去卖毒品啊！卖一次你就成功了，就这半辈子永远不要再去。好了，你就是恶，听懂了吗？道家呢，把这些呢称为本源，明白了吗？一个人放下屠刀屠刀，他就是一个好人了，叫本源。道家讲，所以儒家讲的是你的社会导向，就是说你的心理导向。佛家呢，就把称为内心世界。内心世界，你的内心世界今天行善了，你就是个善人；你的内心世界今天行恶了，你就是个大恶人。你今天放下了你的恶，你就是个善。那么你放下了屠刀不杀人了，你是不是可以有机会成佛啊？所以佛家就认为境由心生，啊，环境是你心生出来的，内心平和，你见什么事情都祥和。所以禅宗说道，心险佛众生，心啊非常险啊，危险啊，啊，佛就是众生啊，众生就是佛呀，你一不留神你就变成众生了。你一个众生你好好修心你就变成佛了，所以叫平等众生佛，心中若无佛向何处求佛，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今天不管你们是好人坏人，你们只要好好的念经学佛修心，你们都有机会成为佛。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听法，这就叫听法。 什么叫听法会度人？那么就是讲普通的道理，这个是讲佛理，深奥的佛理。所以你们要想修得好，以后要学白话佛，一定要学，否则单单念经啊、小房子啊，你一辈子进不去，你永远不会明白道理。你就是上了天，你也不会到很高的层次，你成不了菩萨，成不了佛。大家听懂吗？要懂道理之后，这个人才会转变。为什么教授啊？为什么是博士啊？为什么没文化的人他敢杀人呢？为什么律师他不敢杀人呢？他懂佛，他懂法律啊。那我们学佛的人为什么不敢做坏事啊？因为我们知道佛法有戒律啊。所以要懂佛，懂法啊，要懂得怎么样改变自己。其实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了，上了很好的一课。首先要学会忍耐，夫妻要忍耐，同事之间要忍耐，佛友之间要忍耐，每个人都不可能一样。你们如果连对方你都不能忍耐，你还能去救度众生吗？你不是开玩笑吗？啊，对不对啊？啊，过几天啊，你们都要跟师父一起到啊布里斯本去了，对不对啊？去弘法啊，里面度人啊，开心啊，啊，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任何时候好好念经，因为念经之后可以延寿，念经可以消灾，念经可以去烦恼，真的很灵啊。平时有机会换换经，念完了之后呢，拿本白话佛法看看，大家听得懂吗？有时候呢，白话佛法自己手机上也能看看看，理解理解啊，师父也会给你们加持。我觉得你们很多孩子真的很好，很用功，但是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时间不多，千万要珍惜生命。看到很多老妈妈现在如饥似渴的念经啊学习，你问他们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不是名，不是利，他们最缺的是时间。听得懂吗？啊，有一首歌叫《时间不到哪里去》。妈妈从小看着孩子长大，啊，孩子长大了，妈妈老了，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你们老了，你们为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你们对众生付出了些什么？你们混了一辈子了，你们马上很多人要退休，你还不好好的修心，你还不积点德？你还不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你还要混时间出去逛逛看看，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悉尼再好的景色都不如天上随随便便一个景色，对不对啊？悉尼已经很漂亮了，不行的。天上你们做过好梦没有？这里没几个人做到天上过吧？有几个吧？弄一两个给我有点感觉呢，他立刻天上漂亮不啦？想下来不啦？不想下来，那为什么想下来？哦，他很聪明哦。你说我在问，我问他为什么下来？他指我，因为师父我下来。哎呀，原来是大护法啊！来来来来，受我一拜。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好好的学。真的，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去过的地方多着呢。人间你一辈子都去不完的地方，但是天上我们去了之后永远不下来。希望你们做个好梦。我告诉你，你们知道好人好梦，对不对啊？你看做好梦的人呢、啊，跟真的一模一样，闻也可以闻到香味，感觉可以感觉兴奋的不得了。要走他没有肉身啊，他不会生什么肺啊肝啊，什么毛病都没有，他腿也不会坏掉，他身体不会永远坏掉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菩萨让我们要放下色身，拥有你的慧命，可以永久的在天上。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相信有很多佛友来到澳洲的时候，他们开始对卢台长不了解，因为他的太太太肤浅了。哎呀，跟他先生不能这么讲的。哎呦，卢台长很人道。哎呦，卢台长 家老公都会接受的，人家老公要亲眼看见。你看我今天讲的这个，我就发现有很多男士，他们就很认真，他们觉得有境界，他们听得懂，他们有，其实他们有水平的。你一个婆婆妈妈在家里，他们平时又骂人又吵又闹，你说你老公怎么会听你说？哎，这个卢台长好，卢台长有你这种弟子，我面子都没了。那对不对啊？你今天如果你像模像样做了一个像弟子的，人家老公一看，哟，我老婆真的变了，哎呀，这么有修养，人家当然就学了。你不像样，不过你有一点是做的对，你把老公带过来看看，让他认识我，那你也是对的。可能他一辈子也不会相信你的师父会这么好，因为你这个弟子这么差。这就是我告诉你，天天骂老公的弟子，你说你的师父跑到哪里去啊？那对不对啊？我今天就看见了，我今天看见，其实很多人很有修养，很有自己的这个文化修养的，不是说你们在家里讲讲弄弄，他就会改变，他要亲自听，亲自感受，他觉得你，哎，卢台长讲的是有道理，我会慢慢改变自己。人每天都在改变嘛。我告诉你，人的大脑不是花岗岩石啊，啊，对不对啊？很多伟人都讲过，人的脑子不是花岗岩啊。我告诉你，都会改变的。我们过去小时候的想法跟现在能一样吗？我们中年青年的时代跟现在老年时代想法一样吗？都在改变的。你就是对卢台长过去不了解，你也会改变的。就是我对你不了解，我时间长了，我也会对你改变。就像你过去做过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你不做了，我当然喜欢你了，觉得你很好的弟子，对不对？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小时候做错的事情，比方说偷人家一支铅笔，你永远之后就不说偷了。你说谁还会说你偷铅笔啊？谁还会说你小偷啊？如果你10岁偷过铅笔，20岁偷过人家一辆自行车，30岁偷人家个电视，50岁偷人家个电脑，你一辈子就是个小偷，永远脱离不了小偷的概念。你只要过去的全部忘记，永远不去讲了，那你永远就不是小偷，永远就没有错过。小时候的事情早就忘记了。所以我佛陀讲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有罪的。啊，为什么没有罪？因为改了就是没罪。所以就叫放下屠刀，佛法的概念就是放下屠刀，你可以立地成佛。何况你做过的错，只要你诚心忏悔，没有一个人不会原谅你。你改过，你也是要人家原谅你。就是个犯罪分子，今天我们把你抓起来了，也是为了教育你，以后再释放你，让你改变你啊，不是置于你死地啊，要改变啊，这叫统战啊，对不对啊？要帮助他来改变，所以这就叫好好的学佛。所以佛陀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个佛学家，所以他的这种佛学的理论光芒永照，让我们受益到今天。想一想，一个人，有的人死于啊这个重于泰山，有个人轻于鸿毛。你一辈子为自己死了，人家都会骂你。你一辈子为别人，你死了像雷锋一样，大家都要纪念你。所以要学佛陀，涅槃2500年了，到今天我们还在怀念他、纪念他，还在爱戴他。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刚刚那些话是加出来的，因为你们到心里先来看师父，然后再到布里斯本去，那我就给你们加一点给你们啊，因为你们到布里斯本不一定听得到这些话了。对不对啊？其实布里斯本，澳大利亚布里斯本也是很美丽的地方，你们去感受一下那个天空啊、空气啊，比悉尼还要好。悉尼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你们到了布里斯本就不想回来了，就不想来悉尼了，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悉尼有炉台了。希望你们好好努力，这两天呢，大家相互帮助，会烧饭的多做点功德啊，不要好像撑着嘴巴来吃，会包饺子呢，包饺子啦，开开心心的，像过年一样，多好！大家来到一起是个缘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佛法是减法， 你恨他减掉一天，你就离开他一天；你对你老婆减掉过一天，你就会越来越少一天。人生命过掉一天少一天，所以你恨这个人，你今天跟他过了一天，你放心，你今天不跟他吵，你跟他少一天，跟他有摩擦的矛盾，你这么一想，你就不会恨他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要这么想。所以人的思维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啊，思维的改变最重要。希望你们都长智慧，啊，不要长愚痴，长智慧，明白吗？菩萨真的会保佑我们。嗯，门口有什么东西吃啊？有东西啊？有什么？哦，有必胜客啊！哎呀，这么多人怎么办啊？有谁做工的？水有的，有水的啊，门口还有水。好，现在你们喝水吃必胜客吧。好了，谢谢大家了。那个邓慧月和那个卢女士，你们两个问题写下来，我今天就帮你们看着，好吧？因为今天人多啊，不方便。吃一片，多不多啊？啊，几十个，好了，就这样，再见啊，再见，谢谢大家来看师父啊！不管你们怎么样，师父都是很舍不得你们，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做人要讲感情的嘛，时间长了就有感情，对不对啊？好了，谢谢大家。